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自私自利，我是思雨。那在今天这一期节目里，我和 Billy 终于打算聊一聊这个既是流量密码也是当代社会最大迷思之一的话题，爱情。那在今天这期节目开始之前，我和 Billy 想要邀请大家来参加自私自利的一个线上见面活动。之所以会想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做了也快两年了，但是我和 Billy 并没有一个机会可以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其实我们也对我们的听众有很多的好奇，好奇你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为什么会听我们的节目。反正这个活动是免费的，然后就是一个大家一起聊天，聊人生，聊理想，想聊什么都可以的一个机会。然后这个活动的具体信息可以在微博和小宇宙的公告上面找到，那我先提前期待一下和大家的相见。
给大家表演一个开啤酒的声音，不知道这个话筒录进去是什么效果。然后下面是把啤酒倒进冰块的声音，然后这是一个荔枝味的果酒。
金元宝还跑上来了，
好喝，我好快乐。
你跟我说说你那天想聊这个话题，最想聊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哦，我就是想合理化自己不在这个事情上做任何努力的这个选择嘛，我就进行了一些统计学上的思考。然后我觉得包括我之前说的从旧常识里面拷问新常识，我总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和宗教很像。
嗯，
就是感觉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宗教，然后就有点像神神鬼鬼的。就是爱情和神神鬼鬼的这个事情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都听说过但是没见过，老子自己是没见过的。
我前两天看那个 Netflix 上那个纪录片，就是讲那个自闭症的患者的 dating 的经历，叫 Love on Spectrum。 然后我其实看那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带的一个小朋友他有自闭症嘛，否则如果平时的话我绝对不会去看这个纪录片，我会觉得好奇怪，一群普通人去拍人家就是自闭症族谱的人的这个生活，会不会有点像是一种奇怪的凝视。但因为我在带那个小朋友，我就想说更多的了解一些自闭症的孩子他长大成人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他去约会的话会怎么样。然后当时看的第一期就有一个男生，我感觉他属于自闭症族谱里面的那种就是非常聪明但是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了解隐晦的含义的那类人。他们节目就派了一位关系咨询师来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些恋爱的建议嘛。然后那个咨询师就问那个男生说，你相信一见钟情吗？然后我觉得那个男生的回答真是满分，他说我不相信一见钟情，因为一见钟情是一种狂热，是一个 lust 恰恰是爱的反面，就是狂热恰恰是爱的反面，因为狂热是短时的激情的，然后就是完全诉诸感性的，而爱是一个比较长时间段的，而不是完全诉诸这种激情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哇好厉害，我现在也会很怀疑一些就是影视剧啊文学作品啊强加给我们的这种爱情的理念，因为确实人小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嘛，又不像学校说还会开一门课程教你这是什么玩意儿，所以你能够了解到信息也就是影视作品还有你周围的人还有就是文学作品， 其实你周围的人也是在从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里面去学，那这个时候你接收到的东西其实就是蛮有偏差的。
对，而且我之前我不确定我没有在节目里讲过，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原创的，是我之前在广州黄油社去旁听他们的一场活动的时候，当时徐笑宇他在好像在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吧，反正他就是有一部分他讲到说爱情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嘛，大家在用同一个词，但这个词它的含义太过丰富，以至于我们虽然在用同一个词，但我们并没有在讲一个同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我跟你说我现在面前有一个这个东西是桌子，那你也能看到这个桌子，然后我们有100%的这个自信说我们俩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爱情它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而且它是一个经常就是你不会在它当下你就是突然有个什么东西出现了，它不是某个物质它突然出现然后你认出这是爱情，而是它是一种反思性的经验，就是说你回头思考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们两个之间好像是爱情，就是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也因为它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所以比如说我相信有的人在用他说爱情的时候他说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是个 lust， 但是有的人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他说的是一种就是可能是别的情感，他可能还包含了责任，就是种种种种嘛。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词汇，它就像是一个艺术作品一个画作一样，就是可能每个人看见它看见的是不同的东西，但是我们都在一起看这幅画。
是的。但是有没有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有点就是把这个位置推得太高了，好像是作为一种对以前的包办婚姻的反叛也好，或者是说对于就是那种对西方来说可能是那种宗教或者是家庭的就是各种东西的一种反叛，现在好像会把这个位置提得有点太高了。
我觉得我可以想到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说可能政府他有自己的这个 agenda， 就是说当你这个包办婚姻失效，或者说以经济结盟政治结盟为目的的这个婚姻失效了以后，那你还是要让人们去组建一个稳定的家庭，产生新的公民嘛。
嗯嗯嗯，
对，那你总得有点啥把大家忽悠进去这个事情嘛。然后就像玲玲不是在她的一个视频里面就是说爱情婚姻和孩子这三件事情其实是独立的，但是大家在宣传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把爱情作为一个诱饵一样的，就是说爱情是骗你进入婚姻和骗你生孩子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但其实他们三个中间并不存在一种绑定关系，你可以一辈子只恋爱，或者你可以不恋爱你自己就是买个什么买个精子卵子生个小孩这种。
嗯，对，
当然你也很难验证了，就是说社会中有这么一个从上而下的舆论操控，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我觉得从下而上推波助澜这个事儿的原因是我觉得是因为爱情是一个简单的答案，它是一个万金油。之前有个大家都很喜欢转发那个矫情的话是什么爱情是我的什么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吗，就是你不觉得这个是当英雄最最最轻松的一个手段嘛，谈个恋爱就是一个英雄了，我就是另外一个人英雄了。但实际上你在真实生活中，你比如说你也可能你要像消防员一样就是冲进一个有生命危险的地方，你可能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另外一个人付出，然后你才是个英雄。或者说你像比如说一些做慈善的人，就比如说柴静那个书里面那个德国教师叫什么来着，就他相当于是把他整个的生命都奉献在了那个山区的儿童身上吧，然后那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英雄。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理解说这个社会上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说怎么会为什么会大家这么两极分化的去看待事情，给大家贴标签，或者说为什么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包括中国都在妖魔化一个所谓的境外势力，就是因为它是最简单的把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方式嘛。就是我觉得社会中很多我们就是拍脑到想不明白的问题，其实你仔细想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它不一定有效但是它简单，所以人们就是很容易 settle 在一个简单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个是人性惰性的一部分，这个是就是你也不好去指责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就是你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反正我是不满足于一个简单的答案的，或者我不会因为一个事儿简单我就去做它，我不会因为一种生活简单我就去拥抱它。对，因为我觉得所有好的东西它都不是简单得来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选择爱情都是一种偷懒吧。
逃避
是一种
自我吗？
偷懒，就是他们逃避去回答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然后就是逃避自己去回答自己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就是只反正只要有个人爱我，我就是有价值的。
我好同意啊，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和追星和鸡娃是同一个道理。其实有些东西我们自己逼迫自己去做不到，但是当我们把自己投射到不管是一个伴侣还是一个孩子还是一个偶像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仅倾注自己所谓的努力，还可以倾注一些美好的想象，而且在你的这个倾注失效的时候，你可以责怪的是对方而不是自己。
嗯，
所以这种投射就是肯定比自我管理自私自利要轻松一些。
嗯嗯。
但我感觉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这个点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是说政府或者是说管理者或者是甚至是说父母长辈也好，他们用来鼓励新的一代年轻人去进行结合和生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恰恰是因为这个点，然后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就是偏高的期待，然后其实很多人不结婚或者说不去轻易的找另一半的理由，正是因为他们相信爱情，他有自己对爱情的标准，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是可能在其他人看来觉得这个标准高的不切实际，就好像是这个药的副作用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就是我觉得亲密关系和婚姻和爱情是三个不完全相同的事情。亲密关系和爱情的区别是，我觉得前者是一个，它好像是从工程学的角度的一个定义，它是一个可以被构建然后也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或者说你可以通过努力维持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爱情并不是一个就是可以努力的事情。
嗯，
就有点像化学反应方程式吧，就比如说 你拿了一堆原料啊，我现在一个化学方程式都想不起来，就比如说我们就拿 ABCD 好了，比如说你有原料 ABCD， 然后你在某个时刻的时候可能会生成 E， 但是也可能不会，但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你对这个化学方式里面到底有什么原料并不了解，就比如说你可能缺少了一个原料，但是你还没有 discover 这个东西，它只是有的时候你的环境反应环境里面刚好有这个原料，所以它就产生了爱情。但是我觉得爱情和亲密关系的区别是亲密关系是，我好像在说这个循环论证，是我觉得亲密关系是可以被构建的，就是你拿调料 ABCD你就能产生E，但是爱情是你即使拿了 ABCD 你也未必能产生E，就是你即使去筛选，比如说你不管是筛选客观条件，说你筛选家庭环境，然后我们成长的环境吧吧吧，然后你搞一个门当户对的人，然后你再筛选你的主观条件，比如说我喜欢什么什么样的人，我大概是比如说我喜欢什么肌肉男或者是什么，我喜欢那种文静的，
多少多少，
对对对对，就是你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要求加起来，然后你也可以要求对方的性格，就是可能你们两个大概率相处的会很舒服，然后你们两个也可以经营一段成功的婚姻，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不能保证你俩之间是有爱情，这是没有办法保证你俩之间有那个连接的，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爱情这个事儿吧，它就是只能就是像被雷劈一样，你就只能等到它砸在你头上，就是你在这个事情上努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对对对，亲密关系是可求的甚至是可以建构的，但是爱情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是你人工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去达成一个偶然的结果的，但这个偶然的结果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被我感觉是被过度的放大了。
我觉得社会放大了可能也不是爱情吧，社会放大的只是婚姻吧，我觉得
可能是吧，看不同的年龄段，但是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感觉确实放大的就是婚姻，都不用放大，你每天点开朋友圈就是每天都有匀速的结婚的，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后天一个，这个
匀速结婚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都在结婚，然后就一个个的就这么昏过去了，过度的放大爱情就也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营销手段吧，然后也算是一个就是在生育率低下的时代，然后鼓励年轻人去在这样的房贷车贷这些压力都这么大的情况下，鼓励人去继续在一起继续再生产继续繁衍后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就是 就把爱情曲解了，曲解成一个你渴求的东西，曲解成一个你可以去通过你的努力得到的东西。
嗯，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谈论这些所谓的词汇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是语义不清的。就是上一周，不是上一周，上个月吧，我跟我们节目的一个听众线下面基了，但是就是为了保护他的个人身份，我就不说他的性别或者工作或者年龄，就是不说他任何身份信息。但是当时他说一句话，我当时就笑了。他说他真的很想结婚，他就是说他不明白，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愿望为啥这么难实现。他说我只是想每周五下班以后 there is someone I can kiss, you know。 然后我当时真的笑炸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吧，他就是对婚姻和爱情有一个概念上的误会，就是他觉得他要的是一个很简单很基础款的东西，但他实际上要的是他对这个东西的描述又是一个很浪漫化的东西。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即使我养了一只猫，我也不能保证说他在每一个我想亲他的时候他都亲我。那我觉得人是更复杂更多变的，因为我自己开始养猫了以后，我就会在小红书和 Instagram 上面刷各种猫视频嘛。
嗯，
真的就是你自从养了猫以后，你在刷这些视频的时候，你都觉得你在偷情，你知道吗？但是你家里的这个猫确实又就是你想亲它的时候，它又不想亲你，我又不能就是强迫它，是吧？我就只好去刷 Instagram 或者是小红书，然后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小红书很多，可能有50%以上的博主。他们对待猫的方式都让我觉得非常难受，就是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不理解也不尊重猫，就是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宠物。就比如说有一个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那个博主就是拿手指正面就是指着猫，然后用一种很 aggressive 的语气就跟那个猫讲话，然后那个猫它就是生理性的就是耳朵都背到后面去，对，就它很害怕嘛，然后它很紧张，然后那个猫就这样往后缩往后缩，然后就是拿那个爪子想阻挡它那个手，因为这是一种就是刻在基因里面的，就是那它如果没有这个行为的话，它在野外的话，那一个蛇要来咬它，它就让蛇咬嘛。但是就是那个主人就是make it all about herself, 你知道吗？他就说哈，我现在拿指着你，你竟然敢就是产生这种想要打我的动作，然后他就一直这样挑衅这个猫。我当时看那个视频，我真的非常被折磨到，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小猫的这个 user interface 都这么简单了，就是他高兴的时候他就尾巴就竖起来像个问号一样，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尾巴耷拉下去，然后耳朵背在后面，就是他害怕了。都已经这么简单了，你都觉得无法理解或者你不愿理解，那你是哪来的自信你觉得你可以好好的爱一个人，你可以好好理解一个人呢？就好像你说我虽然我小学数学不及格，但是我高考数学满分呀，你做梦了吧？我就是
哎，我跟你说这是真的。我能够想象很多人现在，特别是我觉得在一些地方养猫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吧，就是很多人就会养一只猫，然后其实他可能最大的乐趣并不是真正的看他的猫做某件事情或者是陪他的猫玩耍，而是说就是用他的猫来拍一些
朋友圈
发社交媒体让别人点赞。但就是话说回到这个爱情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不能理解的一个点是，就是其实爱情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和人的性格一样非常因人而异的，就是一个人的性格都已经够独特够多样性了，更不要说爱情这个是两方参与的，那相当于这个是成一个几何倍数的复杂度。但我们却好像觉得有一些公式可以套用，就是比如说纪念日的时候，男的给女的买花，然后买礼物，然后女的给男的要么就做一顿饭，或者是手工一个什么惊喜，就是在一些消费平台上会有这样的陷阱吧，会觉得你要做这件事情你才是爱他。那也有一些人是真的是为此买单的，因为他的心里也想不到说另一个表达爱的更直接或者更简单的方式，可能他就也真的去照做了，然后照做了之后可能会痛苦说我为什么已经依此照做却没有得到就是里面许诺的那种爱情的感觉。这是一个我觉得有意思的点。 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会有向往了，我会向往那种就是我其实我自己的隐秘的一个心态是，我之前有点羞于承认，但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确实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我是比较有一点慕强的心态，但是慕强的同时我又不希望自己比对方差太多，就是那种很纠结你知道吗，就希望对方比自己好一点点，又不要比自己好太多，然后好像自己又希望有的时候比对方好一点的那种特别矛盾的一个心态。我不知道你会就是你对爱情的你自己本身会有你觉得你自己的特定的偏好吗，或者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一定不行的那种，
给川普投票的人一定不行啊
嗯，
那没有权给川普投票但是确实头号川粉的人就更不行了精神川粉
嗯，川普真是爱情的试金石呢
但是就如果要我给一个很真诚的答案的话，这个其实是我思考过的，就是我觉得唯一就是合理的答案吧，它听起来是像一个敷衍的答案，就是 I don't know what I'm looking for， 就它看起来像是在敷衍你，但它是唯一符合爱情定义的答案。是因为我那天不是发了一个微博吗，我说渴求的东西注定是不浪漫的，然后浪漫的东西注定是不渴求的，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逆讽命题。咋说呢，就是如果你已经预期好说你要从一个人身上得到 ABCD 的，那它就变成了一个生意或者是一场考试，但是这就违背了我们刚才对爱情给出的定义。就如果它真的是大家说的这么的神圣的话，那它怎么可能被你一个渺小的人类的有限的知识去预判到呢？对，所以就如果你真的遇到一段爱情的话，它会带给你什么，它可能是幸福但它也可能是痛苦，反正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无法预料的人生体验。否则的话就好像说哦，我去蹦极我去吃好吃的，就是你其实是知道你交钱然后你能获得一段什么样的体验，或者说我们刚才说构建一段亲密关系，然后那你可能就是比如说每周五的话你家里会有人，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规定这个人，
对，你没办法规定这个人他当时见到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甚至像那个朋友说他只是想周五的时候在家有一个人亲吻他，你甚至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人亲吻你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他拥抱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是属于那个人的领域的事情一切都是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外的。爱情就像是一个球类运动，或者说甚至像网球或者羽毛球一样，我觉得是两方来回的，然后你能控制的可能是自己的这个场域，它不是说你能越过那个网去控制另一方，所有的都是按照你预期的步骤一步一步的给你投球。
你刚才就说就觉得你觉得爱情在社会当中被夸大了嘛，然后被神化了，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了。我们的社会舆论我觉得它并没有给出一个探索爱情的空间，而是像一个成立已久的宗教一样，它给了你一些希望和允诺，它承诺你说只要有了爱情什么都好了，它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一方面觉得是这个社会是过度拔高了爱情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社会规定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把爱情这个东西狭隘化了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一个具体的有形的东西，我们却在以试图以一种定量的方式去描述它的形态和它的分量，那这个时候有一些人他就会按照这个配方来去说哦，那不符合这个的就不是爱情，但也许他也是呢，可能爱情就是一个流动的有机的东西。
我们的旧常识里面，旧的对爱情的常识里面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整个社会舆论一方面在夸大爱情的功效，但它另一方面又假设爱情是一个唾手可得的东西，就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矛盾的嘛。一个东西如果真的这么好这么牛逼，它怎么可能不是一个稀缺
东西？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即使你要选一个边站，那你可能唯二的选项就是你要么觉得它是一个唾手可得的东西，但是你要接受它可能就是没有传说中的那些功效，就是它不是一个那么理想的东西，要么就是你觉得它是存在这样一个爱情作为一种所谓的不可求的体验，它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它是好的，但是你得接受它
不可求性
的稀有性。
嗯，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宣传爱情过分拔高， 它除了一个危害是就是让想要得到爱情的人会有一些失望，感觉自己得不到想要的爱情之外，还会让一些不想本来就不想追求的爱情的人无辜躺枪。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一些单身人士，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个，就是性少数群体都还有上街游行的权利，单身的人就是哪怕是性少数的朋友都会想给他撮合对象。
别说了，努力了。
但有些人他就是不想追求爱情，但是别人就会觉得为什么呢？是因为没人爱你吗？所以你才开始关闭了对世界的大门，爱所有的人。然后就不管是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也好，还是你身边的朋友也好，都会说哦，就是哎呀，你标准太高了，怎么怎么的。包括我看那个 Love on Spectrum， 就是讲自闭症的人约会的那个，上面有个女生，她的妈妈和妹妹在她出门前就问她说，你想约会的人什么样的，她说我想约会的就是身材高大而且有八块腹肌的人。然后她妹妹就跟她说，你需要降低你的标准。然后我觉得啊，对啊，就其实可能很多单身的朋友都会听到过这句话，就是说你需要降低你的标准这个说辞。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这些标准其实就是一个在量化一个不可量化的东西，再去测量一个不可测量的事物。
而且我觉得这个假设就是你觉得人人都想要 你那种凑合的婚姻，就老子他们不想要啊，我一路 努力读书到现在，我就是为了不想选我不想选的东西。
哦，对，这样就自然而然的引入了在这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要给大家抽十位听众来送出玲玲的新书，叫《基层女性》。
我天哪，我都没有见过就是免费帮别人引流还要自己倒贴钱的。我们也太努力了，我们要不然自己写书吧。
我一开始以为自己是在自费打工，自费为自己打工，后来我发现我是在自费为
别人打工。妈，这个做播客
太
收钱
了。玲玲和贤这个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打点钱。我们想给大家抽十本玲玲的新书，叫《基层女性》。我自己对这本书已经爱不释手，然后已经疯狂的邮寄给我表妹啊，甚至给我妈都寄了一本。我不知道我妈看完会不会和断绝母女关系，因为里面讲了很多什么如何识别原生家庭的精神控制啊。我觉得他讲的内容特别接地气，他里面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女性，它里面说的东西绝对对你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就是想请大家都看一下。
而且它不是那种空泛的大道理，它是知道了真的能切实的帮助你去改善和构建自己的生活的。
然后包括他写的很多东西，我觉得真就特别实在。他不是说姐妹们你要精致起来打扮自己怎么样，他的话是说你能够推一个车上街去就是摊煎饼也好，你去补鞋底也好，你要知道你是能靠自己赚钱的，你不是说得非得靠一个男人。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能够通过婚姻来躲避外部世界的风暴，你躲在一个男人身后你就安全了的话，那可能到头来你发现你人生最大的风暴就来自于这个婚姻。他说很多男人就是在外面受欺负受打压，但是只要他有了孩子和老婆，他回家就摇身一变就是一家之主，他就可以颐指气使。只要有个孩子他就是个爹，然后那个孩子就什么都要听他的，他就有这种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感觉。我觉得绝了，姐妹。看他的每一段我都拍手叫绝，手都给我拍肿了。
我最近看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关于爱情的电视剧，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事情。我不是之前跟比利说过，我说我很久都不怎么看电视剧了，而且我都已经开始自我 PUA 了，我说一定是我太老了吧，我怎么觉得现在电视剧都不好看了。然后我看完这个以后我就说他妈的是因为其他的电视剧拍得太烂了。而且我爱情或者说浪漫题材其实并不是我喜欢的题材，因为我觉得就看那些东西就 对我来说就像看了一个基督教宣传片一样，就是你感觉漏洞百出，就是完全无法说服我。然后我这辈子唯一看过三次的一个跟爱情有关的电影，我好像跟你讲过，叫 Fingersmith。 它不是异性恋，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里面的那个爱情故事是可以说服我的。然后我为啥看了三遍呢，就是在我仅有的看过跟爱情有关的电影里面，比如说之前就大家很流行说圣诞节刷一下 Love Actually 这个电影嘛，我发现第一年看的时候你觉得哇好热闹好开心，第二年看的时候觉得哇，因为你成长了嘛。然后我就想说我会不会随着我的成长我也看到之前的那个电影里面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没有，我就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好感动。
居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今晚上看一下。
哦，那个电影很长的，大概有三个小时。这个电影的观影体验是非常神奇的，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是有三层体验的，就是你一开始会觉得他只是想讲一个很猎奇的低俗小说，然后第二层你会觉得他是在讲爱情，第三层你会觉得他是在做一个社会批判，就是你会有三层反转，会觉得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都很绝。然后这个去年还是前年，反正就是前一阵的时候被韩国翻拍了嘛，翻拍成叫
小姐，
就是夏女还是什么的，但是
叫小姐，
翻拍版都爆了，他妈的完全就只停留在第一层，我又好生气。说回去，我刚刚最近就是在Hulu上看了一个我觉得质感很好的电视剧吧，它也是跟爱情有关的，就是虽然我觉得它的故事线整体回想一下是比较俗套的了，然后爱情在这个剧里面也是一个所谓的拯救者的角色，但是这个电视剧有一种很强的把你吸进去的能力，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因为演员演得好，还是说因为演员太贴合那个角色了。
叫什么名字？
叫 Normal People。
哦，
我觉得这完全是名字反着起的，因为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爱情他妈的绝对就是一个神迹，就是非常不 normal， 就是 opposite of normal。 首先他们有共同经历，就是他们是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某一所高中里面他们是同学，然后这个女的是一个非常反叛的一个女生，就是他们家是可能那个小镇最有钱的，但是他妈他们整个家族吧在整个小镇上分评不好，然后这个女的学习特别厉害，然后对人也非常的古怪吧，就是你感觉她不知道怎么跟人交往，所以大家就特别孤立她。然后这个男生呢他也是学习很好，但是他怎么讲，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然后他有很敏锐的感受力的，但是至少在这个故事的背景下，这个高中里面的孩子他就是可能包括在美国也是这样吧，就是高中里面最受欢迎的都是那种学习不好体育好啊，或者反正就是各种玩的那种男生或者女生，就是你看起来最好越蠢越好，就是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反正就大家一起疯逼玩。然后这个男生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也非常聪明的人，他就是把自己装成个傻子跟他一起为了融入，因为他很害怕被像这个女生一样被孤立，但他其实又非常喜欢这个女生，他觉得这个女生有他没有的这种勇气吧，然后他觉得这个女生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但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最绝的是这个男生，我他妈真不知道导演是从哪儿选的绝，太绝了！这个男主就是你不知道他哪里找来这样一个人，就是他身材是很健美的那种，他像一个石膏像一样，但他的性格又是很害羞，然后很软萌的那种，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好像你很难发生在
同
一个人身上，但是对对对，但是在那个故事里面他又是合理的，反正他们就有点像是两个很孤单的人在一个环境里面产生了某种神秘的连接，但是他们其实因为自己的担忧吧，就是并没有对对方完全的展开自己，就是比如说这个男生他家庭就不是很富裕吧，然后这个是他自卑的地方，然后那个女生是因为他家庭就是非常 fucked up， 他哥哥经常就是给这个女生说什么我希望你去死这种，然后他妈妈也从来不管，就是反正这个家庭就是你看了以后你就很压抑，每次看到他们家的时候你就想冲进电视剧里面把所有人都打一顿那种感觉。他们两个也是经历了很多，就是你觉得故事的每一次转折也好，或者说他们情感之间的变化也好，你都觉得是合理的，就是你是完全能带入进那个角色的。比如说你虽然你希望看到两个漂亮的年轻人开开心心在一起，但是可能他们由于自己的自卑，在一些时候他们本来想说 A 但他们说了 B， 就是又伤害了对方，但是你觉得他们确实没有办法做得更好了，就是在那个情景之下，就是你会对那个人有很多的共情，而且他们的台词功力好到你 真的不觉得他们是在说台词，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也没有说台词，就是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眼神或者是就是我觉得你在看国产剧很多时候你就觉得大家在强行念台词，立人甚至是把人设用台词念出来，你知道吗？觉得妈的你是在侮辱我。他们两个演出来的就已经不是 3D 的效果，是 4D， 因为他们两个比如说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在房间 A 这头，一个人在房间 B 这头，即使他们两个甚至都没有眼神交流，没有一句台词，你是能感觉他们两个中间是有一种张力的。
嗯嗯，
就我觉得这个剧的完成度真的特别高，所以即使可能他的就是故事并没有很有新意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牛逼。而且它的运镜、它的构图、它的色调也是那种可以一帧一帧截出一幅画的那种，就是特别好，比那个什么《Call Me by Your Name》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觉得《Call Me by Your Name》这个电影真的 shallow。
嗯，我突然想去看一下了。我就看到就是一个长得很好的男的，然后一个长得挺好的女的，就是这种出现在一个海报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吧，又是一个某个特定套路的故事，就觉得没有什么稀奇的。所以其实这个剧好像出了挺久，但是我一直没有看，然后身边也有朋友看，但我一直没有看。那听你讲完，我想看一下。我觉得能让人产生共情的这种剧都挺难得的，就像戴锦华说的，就是你看有的电影的时候，就是你的生命在那个时间段就被扩充了。
对对对对对，这绝对属于那种旨意。就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录上一期叫什么来着，心流体验的时候，你就是强调了说非屏幕时间嘛，但是其实我想说屏幕时间也是分，就是它有的是扩充了你的生命体验的，有的是你能明显的知道你自己只是想在杀时间，就是是一种不自由的屏幕时间，然后有的屏幕时间它是可以带你真的是飞到更远的地方去的。
但是就是话说回来啊，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虽然是说是就是为，不是虽然，就是我们是为单身和独居的朋友发声的，但是也不是说是就让大家自我隔离了，反而就是你多去约会，多去见识不同的人，你才不会说一遇到一个人你就觉得要死要活了，觉得离开这个人你的整个人生没有希望，因为你就知道他只是整片森林里面的一棵树，或者它只是整个地球上的一片森林里面的一棵树，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片别的森林，然后这些都可能是你要去更多的见到不同的人以后你才会发现的，不然你就很容易就被一套话语体系带走，你就觉得眼前这人是独一无二。
但我也不是鼓励大家去约会啊，就是我叫什么来着，就是我不希望大家有一种用一种努力的心态去约会，就觉得我要多约会几个人然后我就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就是你就是就跟你想去看个电影或者想去吃个饭一样，你想现在约会你就去约会，但是就是因为
不想约会也不容易约会。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在前面长篇大论已经就是想说明的一个点，就是爱情这个事情它并不是靠努力的，除非你是想要一个就是婚姻适用男或者婚姻适用女，那没问题 go for it， 但是我觉得约会或者这种在约会上的努力并不是达成爱情的这个充分条件，它不是唯一的方式，它就不是一种方式，这个桥它不通向任何地方，它只是让你觉得你自己在努力，这个东西它的本质上它就不具有一种耕耘和收获的对称性，你要是想努力你在事业上努力，你在投资上努力，你都能看到回报，但是你不要在一个努力和回报不相关的事情上努力，这样你会变整个人变得非常幽怨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我们不是说它不存在，不是说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就不存在，只是说是根据这个观察来看，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非常可控的值得大家去以一个可预期的方式去等待和去寄托希望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可能就是希望更多的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吧。不管爱情它是真的存在还是真的不存在，但你总归你自我投资，然后让自己 就是不管是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刻意训练，还是在自己某一个技能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这些都是更为可控的一个东西。
对，
讲得太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结尾了。
好吧，那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跨年节目再见吧。
嗯，好的。